圣经吧。我们翻开我们手上的圣经，以赛亚书第四十章。我们要待会用请的方式来一起念。以赛亚书第四十章，我们从第一节看到第十一节。以赛亚书四十章第一节到十一节。以赛亚书四十章第一节，我们用其他方式来念。你们的神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
一切山峦都要平稳，大小山岗都要消除，高高低低的要改为平坦，崎崎岖岖的必成为平原。
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
有人说，你喊叫吧。有一个说，我喊叫什么呢？说，凡有血气的尽多如草，它的美容都像野地的花。
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因为耶和华的气吹在其上，百姓诚然是草。
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的话永远必定。
报好信息给西安的，你要登高山；报好信息给耶路撒冷的，你要极力的扬声，扬声不要惧怕，对犹大的城邑说，看啊，你们的神。
主耶和华必向大能者领导，他的膀臂必为他掌权，他的掌势在他那里，他的报应在他面前。
十一节我们起念，
他必向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用膀臂聚集羊羔抱在怀里，慢慢引导那独眼独眼的。
好，我们今天到这里。我们都知道，在以赛亚书有前以赛亚跟后以赛亚，也就是说第一章到第三十九章，以赛亚书的信息比较偏重审判即将来临，是一个审判的信息，是一个责备的信息。但从四十章开始，整个以赛亚书的口气好像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转换。所以后面的二十七章，因为整个以赛亚书总共六十六章，正如圣经有六十六卷书一样，后面的二十七章从四十章开始，整个口气有一个很明显的转换。所以四十章一开头，你就听到你们的神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所以以赛亚书四十章开始就是一个安慰的信息，是带着盼望。前面的三十九章的信息是责备，是严厉的责备，但四十章之后就变成这是一个安慰的信息，是一个盼望，因为神的救恩即将临到。所以在这一段十一节圣经当中，我们发现它有一个对称，它首先宣告神的一个安慰，然后就有两次提到说有人的声音说，有人声喊着说，首先是提到预备神的路，第二次提到有人的声音喊着说，草必枯干，花必凋谢，但是唯有神的话是我们的依靠。最后又回到宣告，我们现在宣告的是神的福音，神的福音即将来到。因此他这个前面的预言当中提到审判，提到以色列人犹太人要被掳到外邦，被掳到巴比伦，等四章开始的信息就是回来吧，我们可以回去了，我们要回到我们的故乡，回到那圣地，回到耶路撒冷。所以这是一个整个一个以赛亚书四十章这前面十一节所带来的一个信息。其实这边所说的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宣教的信息，包括内涵，宣教的福音的信息是什么，内涵是什么，这有很多都是值得我们再一次的来仔细的思想。所以首先第一第二节他提到说，神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要安慰我们的百姓。 神要我们去安慰那些心灵破碎的事。为什么需要安慰？在当时的以色列人，当他们知道已经有一个消息临到他们将要国破家亡，因为在以赛亚的时候已经看见亚述国的军队来到了耶路撒冷，包围了耶路撒冷，整个犹大国除了耶路撒冷没有一个城存留的。好像我们小的时候读过战国时代的历史，齐国快要被灭亡了，只剩下两座城，然后在金门石头上刻了一句话，勿忘再举，一座小小的举城。那时候犹大国只剩下耶路撒冷，那是在先知以赛亚的时代。然后那时候亚述国的军队的元帅非常的狂妄，说你们不够我打的，你没有人，没有兵，没有马，我送你2000匹马，你如果有2000的骑士骑上这个马来跟我打仗，我就算你了不起。你看多么羞辱的话，我送你2000匹战马，你连骑马的人都没有，何况你要跟我打。亚述国的军队185000人包围耶路撒冷，一个小小的弹丸之地，但因着神奇妙的恩典，185000人一夜之间全死了，耶路撒冷解围了。但是危机只是暂时过去，因为亚述过去了之后没有多久巴比伦来了，所以当他宣告这个将来的危机的日子的时候，这个是战争。但是事实上开始就是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要向他们宣告说征战的日子已经满了，他的罪孽赦免了，他为自己的罪从耶和华手中已经加倍受罚了。时间到了，安慰来了。安慰，今年初以来也发生过好多事情，在中国来说，四川的地震，那种地震的灾难，是一个人间的一个非常痛苦的经历。我们当中，也许有些人在四川有你的亲属，有你的朋友，有你自己所认识的人，你就格外的感觉到那种切身之痛。但正如台湾几年前921大地震的时候也是一样，很多我们当中从台湾来的人，尤其在中南部，你会感受到那种地震之后的带来的震撼。有战争，有海啸，那么前两天也介绍了缅甸的一个看来不怎么起眼的风灾，但是死掉10几万人。当然根据官方所说的，缅甸的伤亡大概在16、17万人，可是有人告诉我，我不知道是不是确实，也谁能够统计，缅甸的风灾可能死亡在50万人左右。当然我不知道有没有50万那么高，但是你要记得，海啸，东南亚的那次印尼的海啸死亡人数不过30万左右。如果缅甸一个风灾死掉50万，那就比那一次海啸造成的伤亡还要大。但是因为消息的封锁，我对缅甸的风灾好像只是片片段段的知道一点。但是不管怎么样，天灾人祸之后人心破碎，这个时候是一个需要安慰的时候，需要安慰的时候。因此神说他要我们去安慰安慰我的百姓。神的百姓不仅仅是以色列人、犹太人，今天所有在全世界各地的人，他们因着个人的或者社会的或者国家的各种的灾难以至于心灵破碎的人，都是需要安慰。但是当天灾人祸让一个人的心灵好像被唤醒的时候，往往是他们对福音最开放的时候。前两天跟一位姐妹吃饭的时候，她有提到刚好在这个四川大地震前没多久，她3月份才刚刚去过四川，去过成都，那边很多的一个工厂的女工，很多人就来自于川北，就是地震的中央地带。那跟他们传福音的时候，第一次有些有反应，也有些人是觉得日子过得还好啊，没事儿啊。刚回来没多久，地震发生，那边的同工就邀请这位姐妹赶快回来，现在很多福音的机会。于是她再回去的时候，会回到那个地方，跟同样一群那些女孩子谈话的时候，因着灾难，每个心都打开了。 每个人都预备好。所以灾难会唤醒沉睡的心灵，但是问题是我们这些好像远在天边的人，我们可能看到消息，有些人可能有点感动捐一点钱，但是更多的时候可能我们是视而不见的，我们对这一切似乎是漠不关心的。我记得我们大学的时候，很多那时候我们喜欢的一些老歌，我最喜欢的一首歌，最喜欢的一个合唱团就是 Peter Paul Mary。 那 Peter Paul Mary 最有名的一条歌 Blow in the Wind， 我们那个时代的人 Baby Boomer， 有些美国人不会唱美国国歌，会唱 Blow in the Wind。 我到现在美国国歌我不会唱，歌词我不会记，但 Blow in the Wind 我几乎可以背。 Blow in the Wind 的歌词里面就有一句话，他说你要抬头多少次， How many times look up， 然后你会发现 There is the sky， 因为天在上面。什么意思啊？我们常常是抬头就好像没有看到天，要有多少的耳朵你才可以听到别人在哭泣，因为我们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这是一个冷漠的时代，完全是自我中心的时代。我只关心的是我怎么样，连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我们的祷告是都是充满了我。你现在的诗歌你看起来好了，所有的字都是我，甚至你多爱我，好爱我哦。我们的诗歌完全是自我中心的，虽然说是敬拜的诗歌，可是我比神这个字，比你比他都还多。就是今天这样的时代，安慰我的百姓，但是我们常常是对周遭的人漠不关心。然后他提到说要说安慰的话语，因为征战的时候过去了，战争结束了，然后呢罪孽已经赦免了，然后好像这一切似乎战争之后就有了和平，经过责罚之后加倍的受罚，然后现在有安慰的信息来了，认罪之后才有饶恕，这是神给我们的安慰。我记得这次当然师母有讲到一些，因为时间很短哈，谈到一些恶灵管教的一点点事情。其实谈到夫妻关系我们要讲十二小时，恶灵管教十二小时，现在是两小时就通包了，从夫妻到儿女管教。所以也许很多人会很失望，师母好像讲了很少，不过只剩了两小时，没有办法。所以真的想要知道吗？光碟十二小时都有，其中有一个，因为管教儿女都是我太太在做的，我是从旁观察记录，偶尔替她讲讲，她是真正的执行者，我是理论派。其中有一个管教儿女的秘诀，他有必杀绝招三招。今天的儿女管教大部分是失败的，因为你忘掉这三招，要快，要狠，要准。我们管教的不够快，拖拖拉拉的，隔了三天才说：“哎，儿子过来，三天前你干了什么事？”三天前，上个世纪一样。因为六岁以前的小孩子没有逻辑的，没有逻辑就是不知道昨天跟今天，今天跟前年一样，所以太慢了，所以要快，不但发生了马上要处理，越年轻越好，多年轻，一个月可以进成功领管训，所以一出娘胎就开始管了，你到一个一岁再来管就慢了十二个月，你到六岁已经慢了六年，十二岁没救。所以很多人说你怎么教我怎么样去管教我这个很叛逆的这个十八岁的儿子，没救了，十八岁你才来问呢，十八个月都已经慢了一点点。但是呢，管教的时候你要狠狠的管，有时候我们今天的父母太孝顺的儿女了，不忍心管教，然后呢手都还没有到，他眼泪已经出来了，他流泪了，好好好，算了，下次，永远就是下次。所以你要狠狠的管教，可是今天心理学家告诉你，狠狠的管教之后他会留下一辈子的伤痕。谁告诉你的？你说有啊，你都书上写了，
那写书的是谁啊？心理学家，心理学家，你信他还是信圣经啊？圣经上怎么说的？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你相信圣经还相信心理学家所说的？所以你爱他吗？狠狠地揍他一下。我看今天教会的很多年轻弟兄姐妹都是欠揍，看他们孩子乱跑，然后呢，爸妈说：“孩子啊，不要这样的嘛，妈好难过。”小孩子打打，蹦就打你耳光，欠揍。刚才说打完以后，他不会留下一辈子的伤痕吗？不会。怎么不会？你得狠狠地揍他，罚站。你不要马上去报答，在我太太的原则，十五分钟之后好像是哈，等下偷偷问他十五分钟对不对，还是二十分钟？总而言之，过一段时间之后够了，过来，刚刚被罚，对不对？你有没有错？好，抱过来亲一下 ，hug 一下，擦擦眼睛，好，乖了，不哭了，以后不要再做了。一块糖给你，好好慢慢吃。责罚之后有安慰，告诉你绝对不会心灵受伤的，但是你绝对不能说这么不乖的孩子，把你丢完垃圾桶，丢给人家。这叫做什么？这叫做你用这种话的声量说不可以这样做的嘛？你不可以用一些惹儿子你发怒气，其实就是你刺激他的自尊心，使他失了志气。这是不可以的，绝对不，我是讲得完的嘛，我怎么会把它丢到垃圾桶？你既然是讲得完的，基督徒不可以说谎。你没有要把它丢到垃圾桶，你就不要说出这种话来。你要不然他错了，狠狠打他的手心，只有两个地方可以打，手心跟屁股，就要打得准。除了这两个地方不可以打，这两个地方是神所创造专门为你来管教儿童，那你不用这个东西实在是暴政天物。所以儿童心理学家儿童什么什么都研究来研究去，为什么屁股肉那么多，除了打屁股没有别的用处。而你从小到大都不用它，然后就气到一个地步，就没头没脑乱打，怎么打耳光？神造打耳光，神造这个不是打耳光用的，这个脑袋瓜子也不是随便你打的，就手心，不要打手背，肉多让你打的吗？手背不是的，屁股。所以常常是认罪之后才有饶恕，然后责罚之后才有安慰，这就是完成一个完美的一个结果。今天问题是很多人在宣扬另外一种福音，这种福音是可以进迦南地却不要经过流泪谷，可以得饶恕却不需要认罪，这是另外一种福音。加拉太书所说的那不是纯正的福音，没有认罪是不能得饶恕的。今天一个人在教会里可能做了一些这个是对的事，那个不对的事，然后有些人可能觉得应该给他一些责备，应该给他一些教会的惩戒管教，很多人就开始说了，没有爱心。你看看耶稣对那个行淫的妇人怎么样做的，耶稣说的，谁没有罪就是拿石头打他，你这个教会长老你就没罪吗？你敢拿第一个石头打他？于是牧师不敢拿，长老不敢拿，执事不敢拿，所以大家都不拿。好了好了，让他保暖了就保暖了，他想要包三奶也不管他了。所以教会里面充斥的就是包二奶包三奶这一切的事情，但是好像认罪却被忽略。所以这种另外一种的福音在今天教会中是充满的。我们常常要让受被得罪的人呢说，你要饶恕啊，你要饶恕啊，不要计较。对，但是得罪人的部分，那个人认罪没有？你不要犯罪的人认罪，却坚持要被得罪受伤害的人饶恕，请问哪个在先？没有认罪怎么有饶恕？只有片面的饶恕而没有认罪，关系能够恢复吗？没有。耶稣固然没有，固然说没有谁没有罪谁先拿第一个石头打他，这是照摩西的律法， 无辜的见证人、诚实的见证人是第一个拿石头来打他的。耶稣说：“你们谁是这样的见证人，就拿石头吗？”就一个从老到少一个个都走，没有。但耶稣就这样轻轻忽忽的过去了吗？耶稣对那个女人说：“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他说：“没有。”去吧，从此以后不要这么做。那什么意思？你犯了罪，你知道吗？那女人当然知道，从此以后不要做。耶稣没有说没人打你，那你没罪了，平平安安的去吧。耶稣没有说平平安安的去那个字。很多时候，很多人认罪完了或者定得医治的时候，耶稣就说平平安安的去吧。耶稣对那个女人可没有说平平安安的去吧，耶稣只说从此以后不要再做。撒玛利亚妇人，当耶稣提到说叫你丈夫来，为什么叫他丈夫来？他要活水了嘛，多么好，都要节制信主了。慢一点，要节制信主，把你老公带来。为什么带我老公？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的是一半的真理，你现在没有丈夫，你过去有五个现在同居的不是你丈夫。什么意思啊？就指出他的罪来。这耶稣只是用一种间接委婉的口气，没有直接说你要想拿活水就凭你，这男女关系这么烂的，你要拿活水，你想得救有这么简单吗？但耶稣没这么凶的口气，耶稣只说把你丈夫带来。耶稣仍然直接指出你要得活水。活水吗？生命是个器皿，这个器皿若是不圣洁不洁净，神的活水进去了，在一个肮污秽的器皿里，那是什么呢？所以先洁净面对你的生命的罪的问题。所以那个女人马上就避开这话，你不想谈了。哇，你是个先知，你很厉害啊！我们的祖先说在基利新山上面敬礼拜，你们说要在耶路撒冷，他马上转移话题，他不愿意面对自己的罪，这是所有人的通病。但耶稣还是要指出他的罪来。那这个女人最后呢，悔改。他没有直接说悔改，但他到城里去对人家做见证。他说的是什么？看到这个人把我从来不认识我，但这个人把我一生所有的糗事都讲出来了。莫非他就是弥赛亚吗？他的糗事，他敢对于大家说，我一生有不知道多少的丑闻，这个人却说出来，莫非他就是基督，他就是弥赛亚。传福音我们通常不太愿意面对，就是要人面对他的罪。但是我们常常讲饶恕和平的福音，但是好像我们刻意的避开了。有一次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我们教会有那种三元福音布道，一一啊，这是佛罗里达州的那种福音探访，我们有一一的这种探访。当然话说回来，我自己学宣教学，也是对布道学也是算是我们的专攻的研究之一。个人布道法很多种，那么一一是其中的一种，但是每种布道法其实也有它的缺陷，包括文化上的问题等等。但是很多在一一布道的时候可能内容没有什么偏差，但是我觉得在我们使用这种方法上要稍微注意。我们那时候一一探访，然后有一个慕道的一个女的，她对这个很有反应，所以她没有觉知，但是近乎于觉知等等，所以弟兄姊妹就把她带来教会，她就常常来教，常常来教会。那后来也有人告诉我她的背景，这个女人呢是有婚外情，而且她是第三者，她介入别人的婚外情，然后造成这个家庭很大的问题，然后她成为第三者。但他对福音好像很有反应，他也来美食教会。后来有时候我跟他们带领他的这些弟兄姊妹交通的时候，我就提到说，他这个婚外情的问题是迟早必须面对的，他不能不面对他的罪而想得福音的好处。他每一礼拜都来，常常坐在前几排，听到也很认真，看起来很可慕。可是我常常跟带领他的弟兄姊妹说，终究你必须指出这个问题， 说对对对对，不，现在时机没有到，啪一讲就跑掉，所以一拖拖拖，几个月以后，终于某一个时期当中，某一个人指出了这一点，那个人马上变脸，这是我私人的事情，你有什么资格管我？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可是前几个月看起来是那么可慕，好像要福音所有一切好处，可是一谈到这个介入别人婚姻的问题的时候，他马上变脸，从那时候再不来。那当然福音队里面就有一些人说，哎呀，牧师真的是你操之过急的啦，这个不要这样子嘛，你慢慢让他听，说明听啊听啊，好像放在泡菜缸里面泡啊泡啊泡啊，他就信主了嘛，那信了主再来谈罪嘛。可以先信主再谈罪吗？还是先认罪才信主呀？因此某一些人心里一直耿耿于怀，就说因为我们问他这个婚姻中罪的问题，好像这个慕道友就没有了。一年多以后，有一次我碰到造成婚外情那个受伤害那个家庭的夫妇，因为这个过程中那个太太来找过我谈过，她的丈夫也没有信主，她太太是信主，丈夫没有信主，丈夫也来跟我谈过，我也很坦白地指出来，你的问题是你的罪，你这个事情不能对付你的婚姻，他觉得他夹在两个女人当中，哎呀，很为难啊，什么东西？我说，所有的问题只在一点，你要承认这是你的罪，你愿意承认你的罪，神就可以帮助你从这里面出来。一年多以后，看到这对夫妇，太太满脸笑容地问我：“庄牧师，你认得我吗？”我最怕碰到这种问题，我认得你吗？我在飞机场，在很多地方，你在说：“哎，庄牧师，你认得我吗？”然后有时候问你是哪个教会的，我就是你的教会的。他如果说啊，我在另外一个教会，啊，说哦，那没有关系，很多人见过我，见过我没见过你们。他说你认得我吗？我说不记得。他说你曾经救了我们，这是我丈夫，他信主了。他没有多说什么，他这样一讲，他丈夫信主了。我看一下他的丈夫。我马上想起来那天晚上我跟他谈话，他说我知道你是谁了，我也知道你在说什么了，感谢主。他说他回来了，他受洗了，我们家庭恢复。后来有一次我就跟那个福音队里面有个姐妹，一直耿耿于怀的姐妹，我就跟她说，你要知道事情有两面，那个人拒绝认罪，放弃了福音，可是另外一个家庭却得救了。神做事有时候是这样，有时候是那样，而且你总是要面对你的罪，你愿意福音是你的，但是你不能逃避，我们更不能帮他逃避这个认罪的过程。没有认罪是没有得饶恕的，经过战争才有和平，经过责罚才有安慰，经过认罪才有饶恕，这是福音。所以犹太人因着他们的罪加倍受罚了，但是到了一个时候够了，这是一个安慰的信息来了，这是一个福音的机会来了。我们作为传福音的人，我们可不能够放过这一点。正如你要管教你的孩子，你的孩子如果有错，你需要管教。为什么说不忍用杖打儿子的？你是恨恶他，因为你纵容他的时候，你就让他从小一直在罪恶之中，等到他长大了，犯了一个滔天大罪的时候，已经没有悔改的机会。而你从小如果从小小的事情上小小的管教来教导他的话，他长大了不至于犯下这样的滔天大罪，不至于失去最后悔改的机会。所以最后做父母的难辞其咎，你从小纵容他，将来我想神的审判我们也有份的，我们传福音的人也是如此。所以这是一个安慰的信息，但是是一个全备的。然后接下来就是提到一个有一个人的声音在那里呼叫，他后面就提到说叫我们去安慰那些受伤的，安慰这些心灵破碎的。但是你要记得一件事情，好像哥林多后书保罗这样做见证，他说我们在一切的患难中神就安慰我们， 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因此，当我们要作为一个安慰的使者，就提出宣扬这个安慰的信息的时候，你要知道，在这些事情上，有时候神是先让我们自己个人经受各样的患难。患难本身有正面的积极的意义的，因为罗马书保罗说，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最好的翻译是塑造性格。忍耐塑造人的性格，性格会带来一种真正的盼望。所以经过患难的人，他是有真正的盼望的人。真正的乐观主义者，往往人生是非常坎坷的。那种因为无知以至于很乐天的人，那叫菜鸟。在台湾，男孩子不当兵都叫菜鸟，那我们当过兵的就叫老鸟。老鸟就是在野外飞过的，碰过大风大浪。当然了，当一年的兵算什么大什么老鸟呢？比起那老兵来讲，但是我们总觉得当过兵了，哇，被士官长骂说什么土老百姓的，我们这些都是有抗压力的。那现在的台湾的流行说法换一个词了，叫做没有当过兵的叫做草莓族。我就不太懂，台湾很多的那种新名词都搞不懂，什么叫草莓族？草莓是什么？草莓是一压就烂了嘛，草莓嘛。那我们这种是什么？苹果还是什么？这种怎么压都压不破的吗？我们是那种的。患难产生忍耐，忍耐塑造性格。所以环境中很多的不顺利，其实是神刻意的帮助我们来塑造我们的性格。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所遭遇的患难本身的积极的意义，就要让我们成为别人的安慰者，以至于成为别人的祝福。不是你有错，所以有的时候苦难是因为受管教，但也有很多时候苦难跟管教无关。那干嘛呢？神啊，我这么爱你，我也付了这么多啊，什么聚会我都去啊，奉献也没有比别人少啊，参加聚会什么都没有比别人少啊，为什么我那么倒霉？不要说倒霉，不是倒霉，神要让你成为别人的祝福，神要让你成为了恩典流通的管道。神也知道我们承担得起，因为神所加给我们的无非是我们所能受的。但是你经过这个苦难，当别人有经过同样苦难的时候，可能你甚至不说什么，他只要知道你有跟他走过一样的事情，尽在不言中，那就是极大的安慰。没有经历过这些事情的人，我们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说才能够安慰别人。所以因此在他的恩典之下，容许一些人一些弟兄姐妹经过一些患难，而这个患难就会变成祝福。这就是保罗的意思，我们在患难中，但是神先安慰我们，然后用神所给我们安慰，也因为我们的经历，我们可以因此来安慰别的在患难中的人。因此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能够安慰别人，有时候不一定借着美妙的言辞，有时候就是我们的经历，有时候就是一个拥抱而已，就已经发出非常强烈的安慰的信息，因为你走过，因为你知道。所以这个是我们必须从这个角度来思考。那第二段的话就提到说，有人的声音喊着说，要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道。为什么预备耶和华的道路？为什么提到这里？就是因为四十章开始提到的信息是犹太人被掳被神管教之后，然后现在信息转变变成说，我们现在可以回来，可以从被掳之地回到自己的家乡。那么从巴比伦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这条路上要经过旷野，要经过山冈，要经过山谷，所以他在提到说要预备耶和华的路的时候，然后在沙漠修平我们神的道，然后一切的山凹要填满，大小的山冈要削平，高高低低的改为平坦，崎崎岖岖的变为平原，好像是开一条这个大路一样。这山大地震的时候，很多的那个灾区救援物资到不了，那所有的路都坏， 所以因此他们要花好多天才能到达灾区，就是因为他要把山凹填满，断的桥呢重新盖一个临时的桥，然后一山岗要穿过去等等，要做很多这类事情。这边所说的意思，也就是为那些违规的犹太人来预备一条道路。那当然从应用上来说，也就等于说当你要把福音传递出去的时候，你要预备人的心来迎接主，预备人的心。那所有的预备工作包括传福音，我们直接谈到福音信息之前，有很多时候叫做福音预工，包括爱情的关怀啦，包括生活的见证啦，各式各样的事情都是都在预备人的心，预备人的心。他可能经历过一些灾难困苦，也是打开他的心，而我们事先所做的这些爱心关怀的工作，也是让我们跟他之间建立一个彼此信赖的关系。所以福音工作，这是昨天所提到的所谓撒种的工作，有时候这种预备工作非常的关键。我昨天也提到了，你到公园找陌生人传福音，看起来很有果效，也是一个速成的，但是往往最后是最没有果效的。所以研究布道法的方法来讲，所有的个人布道，如果你找陌生人，果效是最大的，你必须找认识的人，这叫做友谊式的布道法。友谊就是借着福音预工建立一个关系，建立一个桥梁，建立一个信赖感，然后你再讲的东西才有信用，包括你讲的福音。我说一个陌生人跟我讲一个什么教啊，讲个什么东西啦、啊，我是孤妄听之，信不信由你咯。陌生人他讲的话有信用吗？自己熟悉的人那个话就有效用。所以最有效的传福音，所有人都同意，圣经上有一句话，彼得前书3:15，当有人问你心中盼望的缘由，你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那是最有效的，因为是他来问你，不是你去推销。传福音就不一样，这叫做被动式，可是被动的反而是最有效的，主动的不一定是有效的。那并不代表说我不要主动的到各地各方传福音，不是，但我要告诉你，从福音果效来说，被动总是比主动的还有果效。因为被动他来问你心中盼望的缘由，就是他已经没有盼望，而你却有盼望。同样的患难，你有盼望，我没有，为什么你有？人家问你心中盼望的缘由，那所以呢，请你常做准备啊。准备什么？上课啊，就在我教会里面，每一个信主的人都要上基要信仰课啊，14课。要受洗吗？先上14课，缺课3次重修。就在 Boston 我是恶名昭彰的，要在庄牧师手下让庄牧师给你施洗，你可要坚持下去。这是大陆说法，坚持下去。坚持什么？坚持无论刮风，无论下雨，无论下雪，无论跟老婆吵架，天气不好啊，孩子生病，你都得来，缺3次重修，上完一门还要再上受洗班14周，缺3次再度重修。2门课上完大半年了，终于要受洗了，我还要亲自口试，我跟师母会到你家口试。哇，考什么？我们就开始收集考古题，中国人最会哦，考古题，考什么题啊？我先告诉你题目，你只要诚实作答就是了。口试不过关照样不能洗了。为什么要上那么多课啊？什么基要信仰为什么上那么多？你看那个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临，然后彼得讲了一篇道，然后呢那些人说他做了什么？奉耶稣基督名受洗，就洗了3000个人受洗，3000个人都没有上受洗班呢。很多人说他们没有，为什么装不是你啊？受洗班是不合圣经的，一信马上受洗还是合乎圣经的，我说是吗？那圣经上也有啊，保罗到一个地方去2个月要走了，他就按理长老了。那我们照着办好不好？到个地方一信主2个月就按理长老，你敢吗？不敢。那为什么那个不照圣经上做呢？读圣经也要有上下文背景吧。耶路撒冷那些信主的3000个人受洗的都是犹太人，犹太人从6岁开始读圣经，圣经滚瓜烂熟，只是不知道耶稣是基督，把他钉十字架了，所以这点搞通了就可以受洗了。他既要信仰，就缺那一刻，那一刻上完了，那一道讲完了，就可以受洗了。 那现在呢，我们都是无神论，吃无神论，吃共产党的党的奶水长大的，啥也不知道，什么一刚说洗卸了，哎呀就洗了，洗完你叫他上来问他说啊，有人开始问了，他的同学就问了，哎呦，你这从小无神论的信了耶稣啊，好，您告诉我您信了啥呀，我不知道，我告诉你十个有八个说信了啥，我不知道信啥了，我只知道洗了。那这个洗礼不跟下饺子一样，下一个洗一个，下一个洗一个。你问他，我让你跟我讲传福音，你跟我讲基督教是什么？我不知道。所以啊，我就让你心里常做准备啊，上四周的课、啊。到了受洗完了，同学又问你，朋友又问你说，你怎么信的基督教？基督教是什么玩意儿？哎，你马上可以讲了，四课，14小时啊，你还得浓缩一下，20分钟讲完，或者5分钟把它讲完。你别告诉我说。我洗了，可是我信什么我不知道。你要常做准备。所以福音预工很重要，这就是预备主的道理。不单如此，他提到三纲要削平，三凹要填满。在应用上来说，对人来说，人的心里面也有三高、三凹跟三杠的，高高低低的那些东西，你没有把它削平，还没有一条路，你知道，这福音传不进去，就卡在那个地方。三纲是什么？常常是人的这种骄傲。好像我刚提到在成都，原来那些女孩子生活还好好的，你问她说信仰了，还不错啦，你们基督徒都是好人啦，那你要不要信呢？啊，我想想吧。灾难一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什么？天灾人祸会让人深深的感觉到人的渺小，一无所有。刹那之间什么都没有了，那时候你有什么可以骄傲的？也有些人可能学位很高，是薪水赚的很多，什么都好，忽然间医生一检查说搞不好你得癌症了，搞不好还不一定是真的，他马上就哇不得了，那个时候很可能所有的骄傲就下来了，往往福音那时候就进去了。这个人的骄傲，人的各方面的东西，是有时候神给人一个环境的变动，为的是让人看见自己的无知。有一次我们在大学读书的时候，不是大学读书，我在读研究所，在芝加哥西北大学，就是读化工博士的时候，我插进班来了一对年轻夫妇，我们叫做蒙古王子跟满清公主。那个女孩子呢，太太的确是性爱新觉罗的溥仪的溥的，就是满清公主，老公姓萨，那个菩萨的萨，蒙古正黄旗的镶黄旗啊，正黄旗，反正也是蒙古王子，真的。那这个太太跑来我们这里，她才查经班，就是所谓的慕道友。她这个慕道友呢，她说哎，拜托啊，你别跟我传教啊，我来查经班不是来信教，但你干嘛来这里？我找不到中国人啊，没有中国人可以聊天，他是很喜欢讲话，很喜欢交朋友，还有快孤单寂寞而死了，就找来了，到底有没有什么中国人天天可以放在一块儿，就查经班每个礼拜五他就来了。那我说哎，别跟我传教，我就是来这。那我说为什么你不要信？他说最讨厌基督教的就是说人有罪，他说我没见过坏人，没见过坏人。他说没有坏人怎么有罪人？当然这是我见过的第二个人告诉我没有坏人，第一个就是我太太。我跟他交往的时候，他有时候问我一个问题，哎，坏人长得怎么样？坏人长得怎么样的？我说你没见过，没见过。哦，我说你现在看到一个。所以那个满清公主说没见过坏人，他说没有坏人哪有罪人，是没讲没有罪，太夸张了吧，人哪里有罪，是有点讲不通的。我说啊，没关系，你就来了嘛，孤往来之，孤往听之，这样。总而言之，长话短说，到了一年多以后，有一次他被人家冤枉，因为校园里发生一个风波，跟他没关系的，然后不然怎么讲，有些人就觉得他在搞是非，因为中央日报出的一个连载小说，就是以我们学校里面发生的这种婚外情的故事为主角写了一个那个，然后总而言之有人误会说就是这位满清公主写这个小说的， 那其实不是他了。他说我蛮惊人的，还写得文章写得那么好，但是有缘无处生呢、啊。那那个说他的人呢，每个礼拜贴一次大字报，在我们整个西北大学都走了，说姓傅的，溥仪的傅嘛，姓傅的还写、啊，他说全部只有我一个姓傅的，说是我写的，可是写公开信的是匿名的，他被骂，气啊气啊气啊，到最后居然知道是谁写，是他最好的朋友，他爆炸，气了气得要死，有一就常常打电话去找师母。那他被讲很久，有一天又打电话来，正好师母不在，我在，说师母不在，啊、哦，我说哎，正好我今天闲着没事干，陪你聊两句。我说第一句话就说，我一直很好奇，哎，你不是说从来没有坏人吗？现在呢，有一个，哦，终于有一个坏人。我说第二个问题很想问的，如果我给你一把刀子。会做什么？我告诉你啊，我拿一把刀子，我就把那个婆娘给捅了。说我老公啊，这知道我怕，我想不开，把我家里吃早饭的时候叉子没有了，刀子也没有了，每天早上都是手扒鸡，用手抓，就生怕我拿刀啊、叉啊什么，任何那个小小尖的东西，我就看到他就戳他。他说我真的会。我说好，第三个问题，你自称从小连蚂蚁都不踩的，对呀、啊。我现在我拿你一把刀给你，你会把它捅了。哇，你想过这个念头从哪里跑出来的？就说你想要杀他的这个念头从哪里跑出来的？我不知道。我说啊，用这个比方好了，别人打个喷嚏，滤过型病毒整个房间都有，一吸进来了，所以病菌从外面进来的，这是外来的，另外一种是里面的遗传的。我说你要杀他的这个念头是从里面出来的还是外面谁给你的？讲了半天讲不出来，我不知道。我说啊，基督教的观念是那就是你里面有的，这叫罪性。一杯茶沉淀很久，茶叶都沉下去了，环境的搅和一搅，茶叶都浮起来了，你就发现哎呦还有这么多渣渣在这里。我说环境只是把你的本相暴露了，你里面本来就有这种，为了个人的事情，你会气得要杀人，你可以嫉妒，你可以要偷，你可以要什么，所有的这些东西都在你的里面，只是风平浪静都看不见，搅起来你就看见了。他听了一下子，你以前怎么不跟我讲？我说我以前跟你讲，你也讲不通的，现在你知道了。人里面有这个罪性，环境好好的时候你不觉得，等到一搅起来你就知道了。所以你里面本来就是有罪性的，而且人人都有，这叫做人人都是罪的。他说哦，几个月以后他就信主了，可是之前他没有办法。环境有的时候会让一个人体会到你真实的光景，他就会降杯。所以神要我们预备一些道路，然后神有他的时间表，可能一个月两个月，可能一年两年，也可能二十年三十年，但是你必须对主忠心，传福音的工作你就必须忠心。山凹有的时候是人有一些各种的自卑感，环境的挫折或者是出生的环境等等，我们也要让他能够认识到在主里面神看我们，神看我们为他的艺术杰作，神看我们是他所造的，神在我们个人身上有神的个别的计划。我们在神的整个国度里，虽然我是渺小，但是即使是渺小，神有独特的角色任务给我们每一个人。这些要有这样的认识帮助他，然后他才能够来打开心领受这个福音。那因此第三个就是我们都很清楚，在马拉基书的最后，也是路加福音第一章，这个施洗约翰的父亲撒加利亚对他的儿子施洗约翰说过一段话，是引用马拉基书，他就提到这位施洗约翰， 他长大以后，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和能力行在主的面前，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又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这是施洗约翰，他为耶稣预备这个何用的百姓，福音带过来。其实今天我们传福音的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基督耶稣的使者，我们就是责任，就是要劝人与神和好，把和平的福音带给他。那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当我们说要转向神，父亲的心转向儿女，然后叫悖逆的人转向转从义人的智慧，这个转向对人来说就是一种叫做悔改，转向好像开车开错路的时候 U-turn 转向。所以悔改是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必须指责罪恶，要求人完全转向神，不是转一点点，彻底转回。所以我们传福音的人，我们是在为神预备一些合用的百姓，让他们能够回转朝向神，这是我们做的工作。所以从一个角度来说，我们所有的基督徒，我们在做的工作，我们的角色与施洗约翰其实是类似的。我们是要叫神的心来转向他的百姓，我们也要让人来转向神。那要人转向神的时候，我们可能要苦口婆心的，像摩西在生命记里面，他呼天唤地的向他的百姓以色列说，我呼天唤地的向你们陈述一个生命之道跟死亡之路，你要选择生命，不要选择死亡。虽然有的时候苦口婆心的话好像石头丢到大海里去了，常常有时候你劝说的话语人不一定想听，教会里也常常是如此。待会我会提到，这些年以来我的讲道是比较偏重用解经讲道，然后卷书卷书讲。所有的书最难讲的就是旧约先知书，因为先知书都是骂人的话，听起来很刺耳。我们今天到教会聚会，我们要去的是什么聚会？我们每次要去一个很适当的聚会，这是今天流行话语，很适当的。今天没有人去教会要被扎心的，听个扎心的道，干嘛呀？人生多累了，还在每次扎个心，扎个心，每次聚会就扎个心。所以我们今天去，就好像重担很多，每次都释放一下，释放一下。所以今天的流行的话是，去了聚会以后，你会觉得你会很释放啊。我告诉你，如果你来我的教会聚会，你每一次重担会加多，我就戳你两下，扎心。有一段时间我专门讲这个耶利米书，连讲16周，你知道耶利米书55章哦，52章哦，那还更多了，16篇只是选择性的讲。如果说52章全部讲完的话，那够你受的。讲到10几次以后，有一天我在教会里有个姐妹打电话来了。劈头就说，庄牧师啊，请你不要用耶利米骂人好不好？我用耶利米书骂人，对呀、啊，你什么书不挑，为什么挑耶利米呢？啊，那我说姐妹啊，你读经读不读耶利米书？我才不读呢，读起来心灵沉重。那我说哦，那你圣经里就没有耶利米书啊？那么小先知书有没有啊？我不太读的。哦，我说姐妹啊，你回家编一本读者文摘的圣经吧，到你想要的，把好的都留下来，你不想看的、不想丢的都丢了，然后下次等下你告诉我，看你圣经剩几页，都是祝福的，都是好听的。他也听出我在话中有话，他就说：“不过庄牧师，你知道吗？我们都是伤心破碎的人了嘛，不能再骂了啦，多讲一点安慰的、鼓励的嘛。”我不知道今天多少教会弟兄姐妹会直接跟他的传道人有这样的反应。那如果传道人接到这种电话以后，你要怎么办？应观众要求？那不应动观众要求呢？你就等着吧，下一次下岗的就是你。所以我们做牧师传道的都是要好好的伺候弟兄姐妹，更要小心伺候的长老们跟执事会主席，这个没伺候好，我告诉你，加薪也没了，搞不好饭碗都砸了。可是今天的人就是喜欢听这一类的信息，但是圣经 先知书也好，什么都要，有很多话的确是扎心的。那位姐妹说，我也不是犹太人，我也没拜偶像，他骂犹太人的话又不用在我身上。我说姐妹啊，如果真的没有，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嘛。何况如果真的没有，为什么放在圣经上？难道历代的人都没有？我们没有一个有形的偶像，你心中没有别的偶像吗？你的事业，你的儿女，你的一切一切，没有偶像，你没有任何东西在你人生做选择的时候，甚至他的优先地位比主还高的，没有吗？这时候耶稣问彼得的话，你爱我比这些更多吗？什么这些啊？153条鱼啊，可能是了，但他没有说。但是总而言之，你没有偶像吗？我想我们就要天天扪心自问，我没有偶像吗？你不要说犹太人拜偶像，我没有，所以这种话不是对我说的，当然对我们说。但是当你要帮助弟兄姊妹来转向神的时候，是蛮大的挑战。你传福音的时候，宣教的时候，或者跟弟兄姊妹分享的时候，这些都是不能逃避，否则我们就不是传纯正的福音，我们在传另外一个福音，一个掺水的福音。然后他提到说，第二次提到说，有人声喊着说，他都喊叫什么呢？他说，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他的美容都像野地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因为耶和华的气吹在其上，草必枯干，花必凋谢，这一切都必归于无有。人间所有的财富，或者是美貌，或者是尊荣，或者是什么，都要转眼消失了，没有一个是真正可靠的，唯有神的话是永远立定的。所以很多人以财富自夸，但是多少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很多人，就是古代诗人所说的，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楼塌了，太多这样的事情。我们 Boston 有一个很有名的人，现在年轻的一代搞电脑的可能连这个名字听起来都很陌生，王安，王安电脑，他是在我们 Boston 起家的哈佛大学的教授，他是把所有的电脑从计算机变成你现在的文书处理机，你所有的什么 laptop 这些东西都是王安的点子。我说以前电脑就是来做计算的，加减乘除，没有人想来做文字处理，是他搞出来的，所以他就弄一个王安电脑了。那时候什么 Microsoft 都还没有，非常有钱，成为中国人当中最有钱的。他老年的时候，有人说你把你的成功的故事写一个传记来鼓励鼓励后生小辈吧，就写了一本书，一个传记，名字叫做 Lesson 教训。写着写着，到晚年的时候他得了癌症，写着写着他的公司出现危机了，写完的时候没多久他就过世了。他过世没多久，王安倒闭了。他一个大楼，在我们波士顿郊区一个大楼，旁边看起来没什么突出，就觉得造型怪怪的。但是总而言之，有人就告诉我们，那个大楼你要从空中看，那个大楼从天上看下来就是一个 W， 那王安的王子的第一个字母，那是他的城堡，这是他的 kingdom。 那个大楼几千个人上班的，我到 Boston 的时候公司已经差不多几乎倒闭了，然后那个大楼拍卖，卖多少钱想也想不到，50万
啊！
你们 San Diego LA 的50万，我家的房子都没50万还多呢。哎，我也去买，怎么没告诉我呢？我们 Boston 房子别的不输，也不输你们加州的，也是50-60万、100万的，因为50万，外面人都觉得哎呀亏大，早知道我也去标的。那买到的人呢，就一副愁眉苦脸，是真的还是装的我不知道，他不姓庄我知道，是吧？50万买到了，其实你知道，那他欠了累积欠了500万的水电瓦斯费，谁买了谁就要付500万。然后呢，每一年不管有没有人搬进来上班，每一年200-300万水电瓦斯费。哎呦，如果没有人来，你看每一年就白白掏200-300万，你以为买得很好吗？其实那个房子原来盖的时候就快5000万了，20年前的时候，可以好几亿的，50万就卖掉，你看，家破了，产业没有了，才多少年过去了，太多这样的事情，没有 有什么可夸口的。因此天灾人祸或者政治的变动，或者最近经济的股票，像中国大陆的股票最近一跌跌了一大半。去年这个时候我在温哥华的时候，教会的牧师跟我说，那个教会牧师是中国大陆来的，全教会的人除了两三个全部是中国大陆来的，啊，所有的知识都是大陆来的，除了一个以外。然后他说，哎呀，我们教会这些执事们最近的灵性光景跟上海股票指数同步，上海股票涨啊涨啊，哇，弟兄姊妹就哀主啊，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教会有什么需要要奉献吗？那股票一跌，每个人一看，礼拜天一来看，这些执事们每个人都是苦瓜脸，就知道昨天股票跌了。他说你看他脸上的表情，你就知道昨天股票怎么样，非常清楚。然后心里冷落啊。后来不知道怎么聊起来，总而言之，他听到我讲过这个基督徒如何理财，哎，好，庄牧师，你今天就跟我们的执事们讲这一趟。当然，我劝他们不要买股票，基督徒不要买股票，公积金可以的，股票不要买，尤其上海股票千万不要买。那如果听我话的人，那从去年到今年就会乐乎乎的；如果听我的话的人没卖掉，你看，那去年的股票到今年就足足跌100%。不是50%，腰斩。那如果没卖的，我看如果我去那个教会看，那个教会的执事大概脸都已经快变成梅菜干了。经济环境也会让人很多人失去所谓的安全感。真正的依靠是什么？神的话是真正永远立定的，是神的话。所以人的承诺是暂时的，神的应许才是永久。人心是善变，神的话是永远不变。所以因此归纳起来，我们所有的基督徒，你必须对神的话语、对神的真理应该有更多的认识。我们所有在北美的基督徒，我们真的是有特殊的环境，这边的参考书不知道多少，什么讲座不知道多少，甚至讲员的道都听腻了，名牌的、大牌的，然后没牌的那更别说了。我胃口很挑的，连国内我这次去了好几趟，越听越发现，哎，国内的人什么唐朝文化全套500偏道都听过。哎呦，听过唐朝文化500偏道的人，我看别的道都听不下去了，别说他教会的传道了，一听差远了，人家这国际牌的，你这什么牌的。但是问题是我们对圣经真理是能够更透彻、更全面去认识吗？否则常常留下很多破口。在国内来讲，过去这几年最厉害就是东方闪电。东方闪电的话语来自于马太福音，其实耶稣是警告我们，将来一定有很多假基督来的。他说：“谁告诉你基督在这儿？基督在那儿？都不要信，都是假的，都是假先知。因为我来的时候不会像以前一样，在什么这个伯利恒的马槽里，现在什么在什么地方的牛棚里。”什么印度小村庄里，什么一个神童，莫非那就是基督吗？胡扯！耶稣先告诉你，不在这儿，不在那儿。下次我来的时候，好像闪电从东方发出，直到西方，意思就是啪嗒一声，全部都看见，全世界同时看见主从天降临，所以他从东方发出。那东方闪电就去头结尾，就标准断章取义嘛。哦，耶稣说他下次来的时候，好像电从东方发出，所以下次耶稣来一定从东方来。那谁唱东方红啊？我们啦，我们中国啊！而且毛泽东同志还说了，女人称大半边的天哦，所以中国来女基督，然后中国就一大堆人，耶，侯爷，那就信了，这什么玩意儿啊？但是我告诉你。中国大陆信徒很多，真理根基奇差无比。今天东方闪电慢慢已经这一招不灵了，因为十多年来大家也搞清楚他的招数，用见招破招。现在你等着瞧好了，马上就要来西方打雷了。打雷是什么玩意儿？反正在中国大陆，西方打雷，北方刮风，南方下雨，你说什么就会有人信。因为真理破口太多了。我们不要吓大陆，台湾好到哪里去？我看台湾是全华人教会健康最烂的，大概台湾是倒数过来，是算第一、第二名的。不然十多年前什么1995闰八月，台湾也是鸡飞狗跳。什么会有这样的心情呢？就是因为我们真理 根基太差了，我们没有一个全面性的了解，我们都是片片段段。我们在主日信息里面，原谅我这样说，我们当中说明有些弟兄姊妹你也常常讲到的哈，我们是不是常常零零碎碎片片段段讲到呢？讲个题目，几节圣经讲一讲，然后如果你十年二十年下来，你想一想，你用过多少圣经，新约多少，旧约多少，我敢说80%是新约的，然后拿几卷书大概差不多。如果我给你拿画个地图哈，用点来点整个圣经，如果是一个大方框框，到底所有圣经讲过哪里，某几个地方密密麻麻，某几个地方一片空白，你碰都没碰过，说都没说过，那信徒呢更是一无所知，那些地方就成为破口。所以我觉得以我自己作为一个讲道的人来讲，我对我自己的勉励，我跟师母误会这13年以来，我们就悔改了。什么叫悔改？以前我们讲道也是一样，主题是讲道，然后讲道也是这一边那一边，十多年也讲了十多年了。后来去了神学院，我们的教授第一堂课就是，各位同学，我知道你们平常讲道都选一个题目的，然后就从这个题目定出三大点，或者是那个有一个很有名的中国牧师，他讲到一定是七点，所以他的绰号叫王七点。哎，有的三点，有的五点，好，三点五点，为什么三点五点呢？你自己选的，三点五点是什么呢？自己定的，然后定好了大点小点以后，然后每一点去找几节圣经来在那解，所以圣经其实是花瓶陪衬的，那个点是你定的。为什么爱只有三点，没有第四点，没有第五点？那我说了三点就三点了啊，或者我今天进来算，明天再讲五点，对不对？所以所有的东西是你定的，不是神透过圣经对我们说话，是我说话，圣经来支持我。当然很多道讲出来也没错，因为如果你你的真理是清楚的，信仰是清楚的，是正确的，没有错。可是异端都用同样的方法，他已经有一个错误的真理在那里，然后他也照样引经据典，哎，引出来也有模有样哦。那你怎么知道他是异端？他也引用圣经，你也引用圣经，方法是一样，所以这个方法本身有问题。比较好的呢，全面性的、系统性的解经讲道，一卷书一卷书讲，一章一章讲，一节节讲下来，你慢慢的慢工出细活，这样好像天罗地网，你把整个圣经如果全部讲完，你的信徒就不会有这种真理上的偏差。100年前英国伦敦一个很有名的牧师叫做斯布珍，他19岁就做牧师，他讲到几千个人听的，可他就是最早开始用系统性解经讲道的人。有人这样说，你要在斯布珍的教会聚会10年，每一个信徒都可以做小神学家。意思是说，他讲道讲道，他从来没有讲神学课程，但是他意思说，你听到听他10年的道，你对真理的了解就好像一个神学家一样。异端邪说，你不可能骗他们教会任何一个人，不可能。这就是真正的一个对真理的认识。那我们需要真的更看重神的话语，所以最后一个，神要我们宣告，他说报好信息给西安的，你要登高山，报好信息给耶路撒冷的，你要极力的扬声，扬声不要惧怕。那其实这个第九节这节也可以这样翻译，传好信息的给传好信息的西安女子啊，你要登高山，报好信息给耶路撒冷的子民啊，你要极力的扬声。这是个对句，这边要登高山，这边要极力的扬声，这边是报好信息的西安女子，这边是报好信息的耶路撒冷的子民。意思是这个等于这个，这个等于这个，我们需要去传扬这个福音，需要去传扬这个好消息。像谁呢？他说登高山，极力的扬声，好像让全世界人都听到。也就是说，无论是各地方的少数民族，中国的回族，或者到都市打工的民工，偏远地区的人，农村里面的人，世界各地的人，都我们都欠他们福音的债，我们都要向他们传尽这个传福音的责任。当然神给每一个人的职分不同，神给每一个人的角色不同，但是我们要了解，我们都欠他们福音的债。 你必须有这样一种欠债感，你才会有热忱去传福音。另外呢，传福音不是我赢你输的问题，不是我所谓的好像每次传完福音几个人信主，我们就哇赶快高高兴兴的说，哎，几个人决志了，或者几个人受洗了，哎，我赢了是吧？不是，我们传福音真正内在的动机是因为这是一个或生或死的抉择，那就是摩西在《生命记》当他要上尼泊山死在山上，他要向他的百姓告别的时候，他说我这是我最后的话，所以因此我呼天唤地的向你们呼求，选择生命不要选择死亡。传福音的人你必须是基于这样的一个动机传福音的。很多的父母对孩子信主不信主好像放得很开，他说哦，孩子有自己信仰的自由了，他们要来就来，我不勉强他们的。我不知道这样的父母是很自由呢，还是很爱你的孩子呢，还是你不太在乎孩子是生是死呢？如果是摩西，他可不会这样说。摩西就会对他的孩子说：“孩子啊，我呼天唤地的向你做见证，选择生命，不要选择死亡。”他不会说：“以色列人啊，你自己选吧。”约瑟亚讲的话也很好嘛，我和我家我选定了，你要选什么呢？你自己选吧。那当然，约瑟亚意思不是这个哈，但我意思说，今天我们传福音对一个还没有信主的人，你到底是觉得他选对了选错了对他一生有影响还是没影响？所以求主怜悯我们。最后他提到说，我们的神好像一个牧人，他要牧养自己的羊群，用膀臂聚集羊羔抱在怀中，慢慢的引导那乳养小羊的，就是乳养小羊的母羊。所以表示到最后他是提到用一个牧者的形象，我们神是恩慈的神，他亲自来牧养我们，亲自召聚我们，亲自怀抱我们，这三个动词。今天我们传福音的人，你要记得基督是我们的大牧人，好像诗篇二十三篇所说的，但是基督也是所有人做牧者做传道人做宣教士甚至每一个信徒成为我们的典范。我们要像耶稣一样有一种牧者的胸怀，好像愿意去牧养聚集怀抱这些羊群，这些牧道还没有信主的人，出于这种爱心，真正是出于爱，愿意把福音传给他。最后我用一个故事来结束这几天所讲的。有一个年轻人 William Borden， 在西方宣教史上特别在美国几乎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一个人。我很早就知道这个人，只是我知道最近才知道，原来他跟中国有一个千丝万缕的关系。他非常的年轻，他是一个 Borden 是一个很有钱的亿万富翁的家族独生子，他要继承家业。可是当他十八岁的时候，William Borden 参加一个夏令会，有一个内地会的宣教士来自于中国的西北，他是在穆斯林当中宣教，是一个宣教士做见证。Borden 就 William 就很受感动。所以 William Borden 就决心将来毕业以后要做宣教士。回家他就跟他的母亲说，我长大了我不要继承家业，我要做宣教士，我要去中国向穆斯林宣教。他高中毕业，母亲送给他一本圣经，他的圣经的打开的空白的地方写下第一句话， No reserve， 毫无保留，我的一生毫无保留献给神。然后他进了大学，他进入耶鲁大学。他去的时候，耶鲁大学他觉得属灵光景不好。耶鲁大学原来是Jonathan Edwards 是美国属灵大复兴两百年前的时候一个母校，可是二十世纪初那个学校里面属灵光景不好。William Borden 要找一个人跟他一起守成根，找不到，找到一个人。所以大一开始 William Borden 跟那个同学两个人开始一起早上七点钟守成根读经祷告。四年级 William Borden 要毕业的时候，每一天早上七点钟，耶鲁大学一千五百个学生当中有一千两百个学生早上七点钟，每一天早上七点钟跟 William Borden 一起守成根。全校80%的学生每一天早上跟 William Borden 一起守根。你就知道这个年轻人 有多大的一种影响力、感染力，把一个学校整个属灵风气转过来。大学毕业的时候，他妈妈问他，孩子，年轻的时候你说要做宣教士，你不要继承家业，现在大学毕业了，你有改变吗？他说 No retreat， 我绝不退缩，我永不退缩。圣经上就写下这句话，写下一个日期。他就进了普林斯顿大学的神学院，三年之后神学院毕业，他加入内地会，准备到中国大西北。他预定要去甘肃兰州，然后为了向穆斯林宣教，所以他学阿拉伯语，于是他就坐船到了埃及开罗学阿拉伯语。三个月之后，威廉·波顿得了脑膜炎，死在开罗，才25岁，非常的年轻。你看这个相片，英俊潇洒，蛮有才华，所有见过他的人都说，将来他一定是20世纪最伟大的一个人物之一。可是25岁就死了。他妈妈去收拾遗物的时候，找到那本他送他的圣经，打开第一页，看到第一行，看到第二行，看到他写的第三行，那个字写得潦潦草草。他是过世前一两天，已经昏半昏迷状态下写下最后一句话 ：No regret， 绝不后悔。25岁的年轻的生命就这样过去了，可他说我没有后悔，我没有去到中国，我没有去到我梦寐以求的宣教工厂，我没有做到我想要去做的事情，但是我仍然毫无遗憾。我已经尽了我的力量，我在每一天我为主而活。这是一个年轻人，后来因为这个缘故，他有一笔遗产，因为爸爸虽然他不继承家业，还是给他一笔遗产。他出发前在内地会出发前，他就已经写下遗嘱，把其中一部分遗产捐给内地会，内地会就用他这笔遗产在甘肃兰州盖了一个医院，叫伯德恩纪念医院，今天叫做兰州第二人民医院，是兰州最漂亮最大的医院，第二医院比第一医院还大。那这个前身就是基督教医院，结果呢，这个现代化的医院当中，把这个将近90多年前留下了伯德恩纪念医院的一栋，这是教堂，这是门诊室报道的地方，这栋房子掉的，其他通拆掉盖成新的大楼，他们仍然保留这个，他们把伯德恩纪念医院的牌子拿出来，以爱中华，这是90年前全中国西北最好最现代化最好的医院，里面甚至有麻风病人，有特别有回族社的一些院区。所以弟兄姐妹，神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带领或许不同，但是求主有同，让我们有同一个心智，无论年纪老迈或者年轻，无论我们来自何方，无论我的恩赐是如何，无论神将来的带领是如何，我们都像威廉·波顿一样，我们的一生是毫无保留的献上。我们走这条道路的时候是绝不后退，也让我们一生无论什么时候，当我们要离开这个世界要去见主面的时候，我们可以说我毫无遗憾。我们可以对主说，我这一生无论活了多久，无论有多少我想做没做到的事情，但我每一天都为主而活了，所以即使今天我的生命结束的时候，我仍然可以说 No regret。 所以特别等一下待会我们要领圣餐纪念主为我们而死的时候，主为我们死，我们要为他而活。William Borden 会成为我们的榜样，成为我们的见证，成为我们可以学习的效法的对象。我们低头，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再一次恳求主帮助，帮助我们看见你把一个责任托付给我们，你要我们来安慰安慰你的百姓。主，求主让我们在传递这福音的信息的时候，能够清楚地知道我们怎么样来传递这样的福音的信息，因为若是我们离开你的话，我们所传讲的就不再是那个纯正的福音了。也求主帮助我们能够知道一切的根基，一切不会改变的，也就是你的话，你的真理。 因此求主教导我们都能够在你的话语上能够下更大的功夫，愿主带领保守我们众人，特别当聚会即将结束的时候，愿主的灵感动我们的心，好让我们能够带着负担回到我们的教会，回到我们自己的家庭，回到我们所在的地方，也让我们的一生从此开始能够走向一个完全不同的一个方向，让我们更愿意把自己的生命献上当作活祭。求主悦纳，也求主帮助我们在等下要领受圣餐的时候，让我们真正能够从心里纪念你为我们所做的，也让我们对你有一个回应。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
们。
对不起，有个紧急的报告。